路加福音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提阿非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朋友。大人是对身份高贵者或官员的尊称。提阿非罗很可能是一位愿意赞助刊行本书的人，住在犹太地之外。本书最初的读者是缺乏犹太文化背景的外邦人，所以通俗易懂，在四福音中最适合还没有信主的读者了解耶稣基督。有好些人提笔作书，可能包括马可福音，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也就是分享作者的经历。本书的作者路加并不是第一个写福音书的人，但他认为还有必要再写一本。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四本福音不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耶稣，而且是让人和作者一起经历神的大能。因此，正确打开四福音的方法，不是置身事外的旁观别人的历史，而是设身处地的与基督同行。读者只有把自己带入书中每一个配角之中，才能感同身受地经历基督的触摸和大能。道的意思是言语，原文有定冠词，表明福音就是那道，基督也是那道。传道的人原文是道的仆人。第三至四节指出了路加福音的四个特点。一，从起头一直追溯到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出生之前。二，详细考察，原文是精确考察，指多方考证细节，以保证内容详实准确。路加并非直接的目击者，但却请教了许多曾经亲眼目睹的传道的人，可能还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部分使徒。三，按着次序写，也就是按照逻辑的顺序来写，并非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其他的福音常常按照真理启示的主题来编排内容，比如马太福音里的登山宝训，是把不同时间、地点的讲道组合起来，以表达天国之王对天国公民的要求。路加按着次序写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看到耶稣的门徒怎样按着次序跟随他去行。四，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目的是为了兼顾慕道者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一至四节的序言原文是一个希腊文的长句，风格优美，韵律对称，可能是新约里最好的希腊文。这种卓越流畅的古典希腊文最适合一本准备广为传阅的文学作品，但在这段序言之后，路加却刻意改成了旧约其实是一本的希伯来式希腊文风格和用词，大量采用短句，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所要讲述的故事乃是旧约救恩历史的延续。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一章五节至三章二十节的主题是神的预备，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人心的预备 B. 器皿的预备 A1 人心的预备。5至56节的主题是人心的预备，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 A. 天使预报约翰的出生。 B. 天使预报耶稣的降生。 A1. 伊丽莎白之歌。 B1. 玛利亚之歌。5至25节是天使预报约翰的出生，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伊丽莎白不生育。 B. 百姓在等待。 C. 天使的宣告。 D. 撒加利亚的不信。 C1. 天使的回应。 B1. 百姓在等待。 A1. 伊丽莎白怀了孕。犹太王希律就是以图买人大希律，他的父亲曾经救过凯撒的命，所以受到罗马帝国的重用。主前63年，犹大的哈斯蒙尼王朝发生内战，沦为罗马的藩属国。主前40年，哈斯蒙尼王朝联合入侵的帕提亚帝国反叛罗马，希律被罗马元老院封为犹太人的王。主前37年，罗马叙利亚总督攻占耶路撒冷，扶持希律做王。希律是皈依犹太教的以东人后裔，因为娶了哈斯蒙尼王朝的公主，在犹太人心目中的王权才算勉强合法。结果希律成了犹太历史上最著名的建设者，一面为安抚犹太人而扩建第二圣殿，一面为满足自己而修建希律堡和马萨达堡，一面为讨好罗马而建设希腊化的海港凯撒利亚，在罗马帝国境内大手笔到处赞助城市建设，还担任希腊奥运会主席。但希律为人残暴，甚至杀害自己的妻儿，残杀伯利恒一带的男婴。此时希律的第二圣殿扩建工程已经进行了10几年了。从大卫时代开始，祭司分为24个班次在圣殿侍奉，每班侍奉8天，从安息日到安息日。亚比亚班是第8班。被掳巴比伦以后，24个班次的祭司只有4个班次回归，所以重新抽签建立了24班次。亚伦的后人指祭司的后代，以色列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不是说他们都是完人，而是指他们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在神面前活得准确。义人也可能犯罪，所以律法的诫命礼仪也包括赎罪祭，用来解决义人的罪。根据律法，祭司必须娶以色列的处女为妻，而撒加利亚的妻子是祭司的后代，更是一种特别的福分。但这种福分似乎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而古代中东人认为妇女不生育是一种羞耻。撒加利亚夫妇年老无子，但神却好像没有听见他们的祷告。虽然如此，他们仍然毫无怨言地顺服神，所以在神面前都是义人。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班次指祭司轮流在圣殿侍奉的次序。在第二圣殿期间，所有班次的祭司都要在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侍奉，其他时间按24个班次轮值。2个班次之间在安息日中午交接，交班的祭司负责晨祭，接班的祭司负责晚祭。新约时代的祭司班次轮值顺序可能是从主前165年12月2日 即犹太历3596年基斯流月25日马加比洁净圣殿时重新开始的。而第二圣殿被毁的亚布月9日正好轮到耶和雅利班次值班。由此可以推算，撒加利亚的这个班次很可能是从主前八年6月18日晚上，也就是犹太历3752年达摩斯月2日开始的。圣殿的圣所里有金香坛，祭司要在献早祭和晚祭时烧香。同一班次有近千名祭司，必须撤迁决定谁进去执行这个荣耀的任务。一个祭司有生之年不能超过一次，有些祭司可能永远得不到这份殊荣。因此撒加利亚得进主殿烧香是他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一刻。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圣经中的方向通常以面向东方为准，香坛的右边指南边。天使站在香坛和南边的金灯台之间。香坛位于圣所之内，一般人不得进入。因此撒加利亚突然见到天使显现，难免惊慌害怕。祈祷原文指向神迫切的祈求，与百姓的祷告并不是同一个词，可能指撒加利亚平时祈求要得一个孩子。撒加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纪念。伊丽莎白是希伯来名字以利沙巴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神的誓言，这也是亚伦妻子的名字。约翰是希伯来名字约哈南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耶和华已施恩。约翰不是生在人的盼望中，而是生在人的绝望中。这三个人的名字表明，神在人的绝望中施行恩典，因为神纪念他的誓约，要在人的残缺和软弱上显明他的能力与恩典。天使所说的这段话，原文是诗歌。这孩子的诞生，不但要让撒加利亚欢喜快乐，还要让许多人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指他将成为一个被神重用的人。约翰将成为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的拿细尔人，滴酒不沾，不但用言语领人归向神，更要以整个生活作为神的见证。他将以神为他的供应，轻看世上的美物，淡酒浓酒都不喝，单单以神为自己的喜乐和满足。在新约里，只有约翰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表明是神从一开始就拣选他，预备他。人已经完全失败，只能由神自己来预备弥赛亚的先锋。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可译为他必有以利亚的灵和能力。以利亚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著名的先知，曾经单独对抗850个假先知，并且向百姓发出挑战，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这是400多年前先知马拉基的预言。神将差遣一位先知以利亚式的人物，作为弥赛亚的先锋，挽回人心，免得神咒诅遍地。约翰就是马拉基所预言的这位以利亚，他的使命是做弥赛亚的先锋，向百姓发出挑战，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为悔改的百姓施洗，所以被称为施洗约翰。此时，犹太人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宗教疑问的捆绑里，越来越假冒为善。所以，神在开始耶稣基督的事工之前，首先兴起施洗约翰，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等候救主的到来。神并不需要依靠人来为他开路，而是由他亲自预备先锋，为自己预备道路。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老迈可能只过了60岁，普通利未人50岁退休，但祭司却没有退休年龄的限制。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意思是求一个神迹做凭据。义人并不是完人，虽然神悦纳义人，但他们还是残缺的亚当后裔。因此，虽然撒加利亚一直在祷告要个孩子，但这祷告蒙神应允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并没有信心接受，因为他太注意自己夫妻的老迈，所以难以相信神生命的大能，甚至天使向他显现了，还在要求凭据。今天，我们岂不也常有这样叶公好龙式的祷告吗？撒加利亚不信的反应，代表了当时犹太人的失败，也代表今天我们的软弱。一，他们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不但不能传承生命，而且越来越没有指望。今天，神应许他的百姓后裔极其繁多，但教会也常常活在不生育的光景里，而且老气横秋，年纪老迈。二，他们迫切祈求孩子，但却不敢相信祷告已蒙应许。百姓迫切盼望拯救，但却不敢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救恩。今天，信徒也常常迫切祷告，但却没有信心跟上神的话语。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加百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属神的人，他曾两次向但以理显现，所以撒加利亚知道他是一位重要的天使长。天使长加百列在圣经中一共出现了4次，前两次的出现都是预告关乎末后的定期，而后两次的出现都是宣告末世马上就要开启。神差遣这位重要的天使长向人报告好信息，但这位经验丰富的老祭司却在要求凭据，这就是亚当里所有义人的残缺。人的信心残缺并不能阻挡神的计划，他将满足撒加利亚的要求，但却不是他所想象的神迹，而是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这段又聋又哑的日子将是撒加利亚与神最亲密的日子，他用了9个月沉浸在神的计划里，以致一旦开口就立刻被圣灵充满， 满心欢喜地称颂神，发表弥赛亚的预言。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百姓等候撒加利亚，是等候他从圣所出来，宣布祭司亚伦的祝福。诧异他许久在殿里，指他超过了平时在圣所烧香所需要的正常时间。撒加利亚从圣所出来的时候，应该和执行其他职务的祭司们一起向百姓宣告祝福，但他却突然成了哑巴，说明在圣所里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实际上，他的祝福被延迟九个月才能发表。撒加利亚供职的日子已满，大约是主前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午，犹太历3752年大摩斯月八日。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高龄孕妇很容易流产，可能伊丽莎白不想让人知道她怀孕，所以就隐藏了五个月。因此，玛利亚并不知道她现在有孕六个月了。神的百姓不生育的原因，可能是被神惩罚，也可能是神特殊的安排。神正是要让伊丽莎白的不孕在亲戚中人尽皆知，以致大家都把她叫做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成为她在人间的羞耻。但这个羞耻却将成为玛利亚信心的确据。今天我们在人间的羞耻也都能成为被神使用的工具。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26-38节是天使预报耶稣的降生，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天使的到来， B. 玛利亚的惊慌， C. 天使的宣告， D. 玛利亚的困惑， C. 1. 天使的回应， B. 1. 玛利亚的顺服， A. 1. 天使的离开。加利利位于以色列的北方，古代国际贸易商路沿海大道经过加利利，有许多外邦人杂居其中，早在以赛亚的时代就被藐视。在新约时代，北方的加利利比南方的犹大更加希腊化，许多人信仰混乱，所以更被南方的法利赛人藐视。但至高神的使者却越过了世界之都罗马，也越过了大君王的城耶路撒冷，前往大约只有400多人的加利利小村拿撒勒，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伊丽莎白怀孕是在犹太历3752年大摩斯月八日之后，到了第六个月，就是基斯流月。基斯流月25日开始是8天的修殿节，天使可能在此期间向玛利亚报信。耶稣基督以他的身体为殿，修殿节又称光明节，耶稣基督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亲自宣告，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光明节在现代阳历12月的圣诞节前后。玛利亚是希伯来名字米利安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反抗。玛利亚和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一样，虽然都是弱小的少女，但却都有反抗的勇气。童女指未婚的年轻女子，古时犹太女子在10多岁与人订婚，大约1年后完婚。按照当时的习俗，男女订婚后视同夫妻，但必须等新郎择日迎娶新妇，举行正式的婚礼后才可同房。许配是严肃的婚姻承诺。蒙大恩的女子，即蒙神恩典，被拣选担当重任的女子。主和你同在了，就是以马内利。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玛利亚惊慌，可能是因为不明白为何天使会用主和你同在这么重的话来问候他，因为他熟悉圣经，知道这句话是神对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和大卫这样的重要器皿说的。关于耶稣基督的出生和童年的资料，路加福音都是从玛利亚的角度来说的，马太福音都是从约瑟的角度来说的。玛利亚遇事都反复思想，记得非常清楚。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天使就像对撒加利亚一样，首先叫玛利亚不要怕，因为他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这并不是说玛利亚是万人蒙恩的源头，而是说神已经拣选他成为合用的器皿。神在地上拯救世人，建立国度，是借着他怀里的独生子，道成肉身，亲自来到地上做人。为了执行这个伟大而荣耀的计划，神拣选玛利亚做人类救主的肉身母亲，所以他实在是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天使首先宣布了人类救主的名字。一，耶稣是人类救主的名字。这是希伯来名字约书亚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他被称为耶稣，是因为他降生的目的是要做人类的救主，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二，基督是人类救主的职分。这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受膏者。旧约以色列的君王、祭司与先知承接职分时要用油膏抹。他被称为基督，是因为神用无限量的圣灵膏抹他进入服事，成为神国度里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神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天使也清楚地宣布了人类救主的身份。一，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具有完全的神性。至高者是神的称号之一。二，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具有完全的人性，他就是以色列人长久盼望的大卫的后裔弥赛亚，将继承神应许给大卫的宝座。三，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耶稣是国度的君王，他将把神的永恒国度带到地上。雅各家代指以色列人，也就是神的百姓。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玛利亚熟悉圣经，所以听完天使的话，就知道自己将成为弥赛亚的母亲。这是所有以色列妇女梦寐以求的荣耀。但她对天使惊人的宣告却毫不惊讶，好像早就在等着这一天。她只是奇怪，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撒加利亚的反应是不信，玛利亚的反应是困惑。她并没有要一个凭据，而是不明白这事怎样才能成就，因为童女怀孕乃是神救赎的奥秘。一，神在伊甸园就宣告，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后来又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必然要照着他的应许来成就这件大事。这样，当事情成就的时候，人就可以明确地知道这是神自己做的事。二，救赎的基本法则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只有完全公义的人才有资格替别人赎罪。但亚当的后裔都是罪人，都有自己的罪责需要承担，所以神要得着一个可以替全人类赎罪的无罪一人，只能由圣灵感孕童女怀孕，单单生为女人的后裔，而不是亚当的后裔，才能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弥赛亚将承受大卫的宝座，做雅各家的王，但神也宣告耶哥尼亚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是耶哥尼亚的后裔，但玛利亚却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通过童女玛利亚出生，才不会破坏神对耶哥尼亚的预言。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表明玛利亚的受孕是圣灵的工作，完全是神的作为。所以他所生的将是一位圣者，也就是分别为圣归于神，一生圣洁无罪。神的儿子是用人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达耶稣与神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一，耶稣基督与父神是同一本质，从永恒就存在，从永恒就是真正的神。他并非被造，而是如亚他那修信经所宣告的，圣父是永恒的，圣子也是永恒的，圣灵亦是永恒的。圣父并非是经由某某或某物而产生的，并非是受造的，也非被生的。圣子是单单是经由圣父而产生的，但并不是被圣父所造，而是经由圣父所生出。圣灵是经由圣父和圣子而产生的，但并不是被造，也不是被生出，而是从圣父和圣子而发出。耶稣基督因着和父神的这种被生的关系，所以被称为父怀里的独生子。二，天使也被称为神的众子，但他们是借着被造，而不是被生成为神的儿子，也不是与父神同质。所以圣经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三，神的选民也被称为神的儿子，但他们并不是神从永恒而生的儿女，也不是与父神同质，乃是因着基督的缘故被重生，并被收养为神的儿子，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玛利亚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句话宣告了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也就是道成了肉身。他既是神的儿子，是完全的神，他又是圣灵借玛利亚的身体孕育所生的圣者，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才有资格做罪人的救主。首先，耶稣基督必须成为人，如此他才能按照人的本相为人类担罪受死，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如此他才能够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使人与神和好。其次，耶稣基督必须是神，否则他就没有能力承担和脱离因为全人类的罪所加在他的身上的神的愤怒，他受苦的程度就会有限，不能满足神无限的公义，他也不能把神的生命赐给全人类。第三，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不相混淆，不相交换，不可分开，不可离散，处在同一神格之中。正如亚他那修信经所宣告的，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他是神，在诸世界存在之前被圣父生出，有着圣父的本质。他也是人，生出在这个世界之中，有着他母亲的本质。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具有理性之灵魂及人类血肉实体之完全的人。就他的神性而论，他与圣父同等；就他的人性而论，他低于圣父。虽然他同时是神也是人，然而并非是两位，而是一位基督。他是将人性带进神之中的那一位，而不是将神性转变为血肉之躯的那一位。他完全是一位，但并非借着他的神性和人性本质二者间互相混合成为一，而是借着位格的联合为一，就如同他的理性之灵魂和肉体之躯联合成为一位人。相同的，神和人也是联合为一位基督。第四，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仍将继续保持神人二性，直到永远，因为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神的儿子成为末后的亚当，不单是为人准备救赎的方法，更是要显明基督就是神在起初创造的心意中所要得着的那个人。神救赎人的目的是要把人恢复到他起初创造的旨意里，做他的儿子和仆人，彰显神的荣耀。从亚当在伊甸园堕落开始，神就向人启示了救赎，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神首先用洪水指明没有救赎的结局，然后拣选亚伯拉罕开始执行救赎，接着又用律法来预备人心，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那时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让亚当的后裔得以重新活在神的面前，在人身上恢复神荣耀的形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可以为 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玛利亚的亲戚伊丽莎白是亚伦的后裔，所以玛利亚可能既是大卫的后裔，也是亚伦的后裔。伊丽莎白现在有孕6个月了，但却还没有让别人知道。因此，如果玛利亚知道年迈的伊丽莎白怀了孕，就能确信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远房表兄，他比耶稣早出生6个月。如果施洗约翰出生于逾越节期间，主耶稣就是出生在6个月以后的祝棚节期间，即阳历9至10月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住，原文就是指住在棚子里。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玛利亚并没有等到确认伊丽莎白怀孕，就顺服地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为她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使女原文就是女奴，表明完全的顺服。虽然玛利亚并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但她的顺服永远都是我们的榜样。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未婚先孕的女子很可能会被父母从家里赶出去，被未婚夫休掉，还可能被人用石头打死。玛利亚是个敬虔的女子，贞洁是她所宝贵的。现在叫她接受一件生育和性命都可能不保的事情，这样的顺服对她来说代价太大了。但玛利亚的顺服却成就了道成肉身这件空前绝后的大事，是全人类的救恩得以在地上展开。认识神的人虽然不少，但真正顺服的人却不多，因为人的天性实在太喜欢自己做主，不但给人出主意，也替神出主意，还要坚持自己的主意。神总是先造就顺服的器皿，然后在他们身上显明自己的见证。神的旨意不需要人的帮忙，只需要人的顺服。只有顺服的人才能与神同工，这就是神做工的法则。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39至45节是伊丽莎白之歌，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结构。 A 玛利亚的问安使伊丽莎白的胎儿跳动。 B 伊丽莎白预言玛利亚是有福的。 A1 玛利亚的问安使伊丽莎白的胎儿跳动。 B1伊丽莎白预言玛利亚是有福的。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是要赶快去确认天使的话。顺服并不等于盲目，确认已经发生的神迹并不等于没有信心。山地指犹大山地，从拿撒勒到伊丽莎白家大约需要走3-4天。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表明施洗约翰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还没有出生就开始做弥赛亚的先锋。我主这个称号表明圣灵已经向伊丽莎白启示，玛利亚的孩子就是弥赛亚。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可以为为何这事临到我呢？45节可以为这相信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成就的女子是有福的。伊丽莎白从神那里得到了极大的祝福，但在见到比她更加蒙福的玛利亚时，却没有丝毫的嫉妒，反而是真诚的兴奋和祝福。伊丽莎白并没有嫉妒神赐给玛利亚更大的福分，因为真正承认恩典的人知道恩典既是白白得着的，也是自己不配的。今天，当我们开始攀比教会人数，比较事工规模的时候，心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忘记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了。玛利亚和伊丽莎白的见面，描绘出一幅奇妙的画面。一，约翰从一位风烛残年的不孕妇人所生，耶稣从一位生气盎然的童贞处女所生。正如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二，约翰代表旧约先知的巅峰，耶稣代表新约福音的开始。正如耶稣所说的，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三，伊丽莎白真诚地祝福玛利亚，正如整本旧约都在盼望基督的到来。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3个月，就回家去了。46至56节是玛利亚之歌，被称为尊主颂。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玛利亚尊主为大。 B. 称颂神的救恩。 C. 神顾念卑微的人。 D. 称颂神的全能。 E. 称颂神的怜悯。 D. 称颂神的大能。 C. 神抬举卑贱的人。B 一，称颂神的信实。A 一，玛利亚完全交托。玛利亚之歌与哈拿之歌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语气不同。哈拿之歌是得胜的欢呼，玛利亚之歌则是谦卑的感恩。虽然年轻的玛利亚凭信心单纯的顺服神，但却不是一位无知的女孩。从这首歌就可以看出，他对圣经极其熟悉，而且一路都在反复思想神的话语。47节引用了哈巴古书3章18节，48节引用了撒母耳记上1章11节，49节引用了出埃及记15章1至3节，50节引用了诗篇103篇17节，51节引用了诗篇89篇10节，52节引用了约伯记 五章十一节。五十三节引用了诗篇一百零七篇九节。五十四节引用了以赛亚书九十一章八至九节。五十五节引用了弥迦书七章二十节。五十一至五十三节的原文一连用了六个简单过去时态，表明玛利亚是在回顾过去神的作为，神在过去所做的将来还要再做。神与人类的价值观完全相反，他要废除狂傲的、有权柄的和富足的，抬举卑贱的、喂饱饥饿的。因此弥赛亚的工作就是让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玛利亚是有福的，她的顺服使自己成为神的旨意在地上的出口，但她也知道这不是因为她自己的能或配，而是神要照着定义成就自己的应许。她只是一位卑微的使女，并且是一个需要救助的罪人，既不是神计划中的核心，更不能代替弥赛亚。玛利亚在神面前站对了地位，我们也应该效法他，单单高举神，高举基督，不要去高举圣母。玛利亚在伊丽莎白怀孕六个月时与他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此时施洗约翰即将出生，伊丽莎白的家里将会非常热闹。当众人见证了伊丽莎白的神迹之后，只要伊丽莎白一句话，就可以帮助玛利亚摆脱未婚先孕的困境。但稀奇的是，玛利亚不但没有留在那里，也没有请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帮忙作证，反而带着三个月的身孕回家，独自面对艰难的现实。因为神借着伊丽莎白的见证，更加坚固了玛利亚完全交托的信心。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一章五十七节至二章五十二节的主题是器皿的预备，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 A. 约翰的出生和割礼。 B. 撒加利亚之歌。 C. 约翰的成长。 A1. 耶稣的降生和割礼。 B1. 西面之歌。 C1. 耶稣的成长。五十七至六十六节是约翰的出生和割礼，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众人的反应。 B. 孩子行割礼。 C. 母亲叫孩子约翰。 D. 众人询问父亲孩子的名字。 C1. 父亲叫孩子约翰。 B1. 父亲的口开了。A1. 众人的反应。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表明约翰是足月而生，也就是妊娠三十八至四十二周后。撒加利亚大约在犹太历三千七百五十二年（大约公元前七百五十二年） 达摩斯月八日回家。39周后，是犹太历3753年尼散月15日逾越节期间。犹太传统认为，以利亚将在逾越节来临，宣告弥赛亚的到来，所以至今犹太人在逾越节的筵席上都会保留一个以利亚之碑。而施洗约翰作为马拉基预言的那位以利亚，很可能是在主前7年的逾越节期间出生的。怜悯是本章的关键词。割礼就是切割男性生殖器的包皮，被神用来作为与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立约的证据。犹太男孩必须在出生的第8日行割礼，但这些亲友并没有权利为孩子取名字，他们有点热心过度了。施洗约翰照着超自然的原则而生，当然也不可照着平常的规矩命名。写字的板是一小块木板，上面涂有一层薄蜡。撒加利亚从崖口到孩子出生已经有9个多月不能说话，他在这段时间与神亲密交通，所以开口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称颂神。惧怕表示极深的敬畏，因为周围的人都感觉到这些事都在预告神某种大能的作为。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68至79节是撒加利亚之歌，被称为撒加利亚颂，整体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神兴起弥赛亚， B. 神已差遣预告救恩的先知， C. 救恩的内容， B1 约翰要做迎接救恩的先知， A1 弥赛亚的救恩。救赎和拯救的脚都是指那位要来的救主弥赛亚，动物的脚是力量的象征。圣约指神向亚伯拉罕应许了国度和弥赛亚君王，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这句话包含了撒加利亚名字的意思，耶和华纪念，也包含了约翰名字的意思，耶和华已施恩，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这句话包含了伊丽莎白名字的意思，神的誓言。在不能说话的9个月里，撒加利亚反复思想神的话语，终于明白了天使加百列所传达的末世信息。所以这首撒加利亚之歌就是弥赛亚的救恩之歌，宣告救恩将包括4个步骤：一、拯救罪人脱离辖制；二、向不配的人施怜悯；三、把人带回圣约之下；四、使人能永远侍奉神。耶稣基督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从此不再离开神，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因此一个无心侍奉的人首先要反省是否真正得救了。 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自从马拉基以后，犹太人中已经有400多年没有出现先知了，因此撒加利亚预言施洗约翰将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成为弥赛亚的先锋，是一个重大的宣告。但他的预言并不是新的，而是回应旧约中的弥赛亚预言。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这是回应先知马拉基的预言，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也是回应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这是回应先知马拉基的预言，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回应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表明施洗约翰并不能代替弥赛亚实行拯救，没有一个亚当的后裔可以代替基督，即使一人撒加利亚夫妇，顺服的玛利亚完美地配合了神的工作，也仍然不能代替基督，只有基督才是神与人都需要的那一位。人要得着神，需要借着基督，神要得着人，也是借着基督。所以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让需要拯救的罪人能得着神，神也能得着他所要的人。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施洗约翰心灵强健，与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首尾呼应。心灵和圣灵原文是同一个词。约翰年迈的父母可能在他懂事之前就已经去世，所以他直到耶稣受洗才发现他就是那位弥赛亚。约翰可能被在犹大旷野苦修的艾瑟尼派抚养成人，所以住在旷野。旷野是先知的故乡，约翰从一开始就是一位真正的先知，他脱离了世界的原则而活，成为在旷野呼喊的声音，用整个生命预备主的道路，叫人悔改归向神。到此为止，我们已来到人类历史最伟大时刻的前夕，救主的先锋已经预备好了，他的使命并非施行拯救，而是向人呼喊，有一位能够拯救他们。当世界陷入黑暗的时候，神的得胜已经清晰可见，当人类全然失败的时候，神的道路已经预备妥当。天使加百列的再度出现，标志着末世的开启，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今天，历史正朝着神所命定的末世结局前进，而教会和信徒也当效法施洗约翰，不是试图用爱心去拯救世界，而是为基督预备道路，呼唤世人回转，因为 只有基督才能施行拯救。路加福音背景。路加福音的原文是希腊文，详细记载了耶稣基督的降生、传道、受难、复活和升天。本书是四福音和新约圣经中最长的一卷，对耶稣基督出生之前和童年时代的描述最详细。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被视为同一卷书的上下册，两者的总篇幅占了新约圣经的 27.5%， 比所有的保罗书信加起来还长。作者是使徒保罗的同工路加。这两卷书最初是为提阿菲罗写的，他很可能是一位赞助本书刊行的外邦慕道友或出信者，所以本书尽量避免犹太人的特殊用语，非常适合向未信主的人介绍耶稣基督。路加首先用优美的古典希腊文写了本书的序言，接下来却刻意采用了旧约七十世译本的希伯来式希腊文风格，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的工作是旧约救恩历史的延续，初期教会所发生的事实都是旧约预言的应验，因此他用两卷书记录了人类的救恩临到世界的历史。路加福音叙述人类的救主怎样成就了救恩，开启了神的国度。使徒行传叙述他的门徒怎样向地级传扬救恩，拓展神的国度。路加福音记录基督如何在前头行，使徒行传记录教会如何在后面跟随。路加福音显明了圣子的工作，使徒行传显明了圣灵的大能。路加可能是一位来自安提阿的外邦医生，所以没有受过割礼。本书使用了300多个医学术语，体现了他的医生身份。路加详细考察了许多资料，访问了许多目击证人，可能还包括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和其他使徒，所以许多细节都非常精确，有35%的内容都是其他福音书里没有的。路加可能在保罗被囚凯撒利亚的2年期间收集了这些资料，并于保罗第二次被囚之前写成了本书，写作时间可能在主后57年至63年左右。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之间存在着大量平行和交错之处，例如一，耶稣医治瘫子，彼得也医治瘸子。二，耶稣使雅鲁的女儿复活，彼得也使多加复活。三，一个敬虔的百夫长来找耶稣，也有一个敬虔的百夫长来找彼得。四，耶稣被人殴打，保罗也被人掌嘴。五，群众呼喊除掉耶稣，也呼喊除掉保罗。六，耶稣4次受审，其中一次是大希律的儿子，保罗也4次受审，其中一次是大希律的曾孙。七，罗马官员3次宣告耶稣无罪，也3次宣告保罗无罪。这些细节不断地提醒我们，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浑然一体的。因此，当我们对照阅读这两卷书的时候，不但可以看到按照次序的叙事顺序，而且可以注意到两书整体结构的互相平行，因此体会初期教会的门徒们怎样按照次序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去行。A. 序言 B. 神的预备 C. 耶稣被圣灵充满 D. 耶稣的第一篇讲道 E. 耶稣在加利利传讲福音。 F 耶稣经过撒玛利亚和犹大前往耶路撒冷。 G 耶稣在耶路撒冷受审。 H 耶稣差遣门徒向万邦做见证。 A 一序言。 B 一人的预备。 C 一教会被圣灵充满。D 一教会的第一篇讲道。E 一教会在耶路撒冷传讲福音。F 一教会经过犹大和撒玛利亚前往外邦。G 一保罗在耶路撒冷受审。H 一保罗前往罗马向外邦做见证。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用相似的措辞记述了许多相同的故事，彼此之间有相当大的关联之处，所以被称为对观福音或福类福音。一、马太福音的 41%， 马可福音的 76% 和路加福音的 46% 是这三者共通的部分。二、马太福音的 24% 和路加福音的 23% 是这二者共通的部分。三、马太福音的 10% 和马可福音的 18% 是这二者共通的部分。四、路加福音的 1% 和马可福音的 3% 是这二者共通的部分。五、马太福音的 20%， 马可福音的 3% 和路加福音的 35% 是这三者各自独有的部分。在三卷对观福音中，马可福音很可能是首先成书的。我们可以对照阅读这三卷福音，领会圣灵启示的不同重点。对于同一个事件的记述，马太福音往往强调天国之王的权柄，马可福音重在彰显神子服事的能力，而路加福音则要显明人类救主的怜悯。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聚焦于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侍奉，以及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周，但路加福音却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描述耶稣基督从加利利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圣灵赐下四卷福音书，不但能让我们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耶稣，也能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经历基督。一、马太福音启示耶稣基督是天国之王，最初的读者是犹太信徒，所以用一份天国之王的家谱来介绍他。家谱从亚伯拉罕和大卫开始，指出主耶稣和犹太人的关系。二、马可福音启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降卑成为受苦的仆人，最初的读者是外邦信徒，所以开门见山地谈到福音的起头，不必介绍仆人的降生家谱。三、路加福音启示主耶稣是人类的救主，最初的读者是住在外邦的慕道者，所以要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把家谱追溯到全人类的始祖亚当，指出主耶稣和全人类的关系。四、约翰福音启示耶稣基督就是神，最初的读者是比较成熟的信徒，所以直接从太初开始，不必提及神的降生和家谱。人是神六日创造的高潮，神把自己的形象、荣耀和权柄都给了人，要得着人做他的儿子和仆人，承受他的基业，管理他的创造，彰显他的荣耀。因着亚当的堕落，人生来就有犯罪的倾向，以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神还是要照着他起初创造的心意，把人恢复成他的儿子和仆人。从创造到救赎， 神的目的都是要得着像他的人。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神对于人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而只有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才能荣耀他自己。路加福音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就是神在起初创造的心意里所要得着的那个人。在神的眼中，实际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无法满足神的心意，末后的亚当基督却活出了神所要得着的那个人，也让我们从这位人子身上看见自己的残缺，因此渴慕在基督里活成他的样式。世界上所有的人，不是在亚当里，就是在基督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因为亚当的所事和所作，也会成为众人的所事和所作。而新造的人，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耶稣基督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活出了神的心意，并且让在基督里的人也能活出神的心意。因此，这位人子耶稣就成了全人类的救主，让神能得着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就是爱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做我骄傲。